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平安。我是非常高兴能够再次回来。昨天晚上很多弟兄姐妹参加聚会，有些我还没有看到的，早上都看见你们了，也是非常高兴。昨天晚上我就谈了一个蛮重要的题目，讲到罪的损伤。那今天早上我想从那一个题目可以进入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范围，就是悔改的诚心。如果只是讲到罪，看到罪带给我们的伤害，如果停留在那里，真的蛮泄气的，就觉得没有什么喜乐，也没有什么希望，也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再走下去的路，因为我们都受到很大的伤害。所以今天我必须从圣经来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题目，就是悔改这个问题。如果你单单听我讲悔改还是不够的，因为等一下我要谈一个更重要的，就是复兴这个问题。所以如果你缺少一堂，你大概都少了 一条腿，走路还是不是很平衡的。在中文字有一个字蛮有意思的，但是这个字大家都不会喜欢，因为它实在不会带给我们好运，就是危机这个字。危机英文你可以翻成 crisis。 我们谈到危机，就是一个困难的时候，一个不幸的时刻，一个我们最不愿意见的一种事情竟然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当我们说有危机的时候，那个大概是一个最黑暗的时候。没有人喜欢危机，我们不要听见人说哎呀某某人有危机了，这个都是不好的事情。但是我觉得中文字也很有意思啊，我不晓得古人在写危机的时候是不是想到这一点，但是我从神学来看，我觉得这个字有它很大的意思啊。当我们看危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很可怕的事情，但是如果稍微转一点点的角度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危险会带来一个机会，危机。但这个机隐藏起来啊，不是很多人都看见，因为尤其在危机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的都是不好，都是黑暗。但是有一种人，如果他们从神的角度看，他发觉在困难的时候，往往是一种转机，一个转机还是一个机会。所以我们做主的儿女啊，千万不要害怕危机，也不要说因为有事情我们就失去方向，我们就怀疑，我们就埋怨，或者是我们觉得自己是在无能为力。危机在圣经当中可以带出两种很明显的结果，一个就是说因为有问题我们继续走进黑暗里头不能自拔，还有一种前提，就因为有困难它带给我一个机会，可以走出一条以前从来没有走过的路。那我们要做一个选择，我家里发生事情，我是不是要因为这个事情我家一天一天沉下去，或者说因为我有个失败我从此以后我要一直失败下去，还是因为这个困难这个失败使我们看见一个盼望？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神给我们看见的是第二种，不是第一种。那危机带给什么呢？但是人在看见希望之前，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就是悔改这个问题。所以今天我讲悔改，而且悔改要诚心的， 要彻底的，要明白圣经所讲这个悔改的意思是什么。所以在圣经里头，我们谈到救赎，这个 redemption salvation， 以及我们常常说神的救赎，但是在这个人从黑暗里头进入到救赎光明之间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动就是悔改这个行动。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处理好，我们不能够体会到上帝救恩对我的影响，有悔改才有救恩的。那悔改容易吗？不容易啊。所以我今天讲两点其实头一点叫做悔改不易，有三因。悔改不易，有三因，有三个原因使我们不容易改变自己的。一个是本性难移，一个难以认错，一个缺乏能力。你叫我悔改，怎么改？不容易啊。尝试去改一下我的个性，改一下我的看法，改一下我的脾气，这个都很费事的事情，不是那么容易。以前我认识一个基督徒啊，他人很好，侍奉很好，就是脾气不好。哎呀，很容易就发脾气。后来我就跟他谈这个事情，他就说他自己好像也放弃了，他说这个发脾气就是我的恩赐。那你谈恩赐我就没有话讲了，谁要改变人的恩赐啊？改变很不容易，甚至我们知道要改，但是还是不容易改。为什么？本性难移嘛。我们中国话不是什么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跟你讲，长江变成短江，我们的个性还是一样的。江山可以改变，但是人很难。在耶利米书第13:23说，古世人岂能改变皮肤呢？这个豹岂能改变斑点呢？古世人是谁呢？古世人就是那些非洲的人，就是今天那个 Ethiopia 那些人叫做古世人。古世人的皮肤是什么颜色？黑的。哎呀，他说我要变像中国人这样黄一点，那不可能呢，要白一点更不可能呢。白的要变黑也换不成，黑的要白也不可以，黄的要变黑也不可以。因为 nature， 这个是 built in nature，是我们浸在我们的皮肤血里头的一种因素，是很难改变。所以耶利米说，古世人岂能改变皮肤呢？不能。这个豹有斑点嘛，它这个就是斑点，就是豹。如果没有斑点，这就不是豹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意思是什么呢？人很难改变自己的本性，因为有一些生在我们的生命里头，习惯难改。你知道我们人很容易就养成习惯了。我再看一下，来，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，你坐的位置跟我9年前看你坐的位置还是同一个。Jane 跟 John 那两个是他们的位，你们千万不坐，他们就坐在那边。很奇怪哦，我每次看弟兄姐妹坐位置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大家很自然进礼拜堂就坐在原来的位置，而且很奇怪，他坐那个位也没有写上他的名字，别人也不太敢坐，所以习惯难改。你知道我做牧师也是有一些习惯，比如说叫我牧导啦，有时候叫我祝福啦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祝福的时候，什么愿主保守你们，讲完就说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有时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打电话给一个人，那刚好就没有人接，他就是 answering machine 嘛，他说我是某某人，刚好不能接电话，有什么事情请留言。那我讲好了就留言了，我就讲什么什么什么事情，讲完了说哎呀，愿主祝福你了，赐给你平安，然后我就说奉圣父圣子的你的名。哎呀，我这种怎么讲的这样的话又收不回，已经录音了，所以他回来一定莫名其妙。习惯。所以你如果听到我这个 message 请你原谅啊。 习惯了，我每次想到最后总是想祝福一下弟兄姐妹，愿主保守你，与你同在，照顾你的家，我就开始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。习惯，习惯要很小心，有些习惯是好的，如果是习惯不好的就很麻烦，人很难改的。第二个我要谈的就是这个难以认错，这是其中一个原因，是面子的问题。哎呀，我们中国人一个最大的包袱就是面子，所以这个面子成为我们悔改的一个很大的拦阻。面子不是说我的样子长得好看不好看，是不是我的穿的体面不体面，这个面子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，也是一种心理的问题。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头特别重视这个面子这个问题，我的 face 没有面子。这面子是什么呢？面子其实是我们要在别人的面前显得自己很有体面。那从你深一层去犯，实在是我们的一种自尊心，也算是我们要别人对我的一种尊敬，一种看重。那这个面子很重要，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头。所以有时候布道会的时候，你叫人家举手，这个手简直就是一千斤那么重，很难举起来。因为其实他心中是要信主要悔改，但是这个手举不起来，为什么？面子嘛， 我怕人家看到我认错啊。这面子很重要啊，我做了一点好事情，公益的事情，我就要登报纸啊。某某刘少平啊，建了一栋学校，要登报，面子嘛，使到全国的人都知道这个是谁，我做了一个公益事情，面子。于是有个老板，他要解雇他的员工，做苦力的，啊，这个员工听了，当然就知道没有希望了，他也要走了。然后因为面子的缘故，他自己就制造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故事，跟他的主人说，他说我怎么怎么样，就说我走是因为我不喜欢你的工作。他留个面子，其实人家是解雇他，是他无能解雇他，但他不能够认错，他还制造了一个 很奇妙的一个故事来表现是我不要你的工作，不是你不要我，面子啊。国内来的人一定了解一个文化，这个文化是什么？就是如果我们到餐馆吃饭的时候，特别是那比较豪华的餐馆，那还有一个 包厢，然后你一进去的时候，你发现哇，桌子好大，可以坐15个人的桌子哦，漂漂亮亮，整整齐齐，整个房间还有电视，还有沙发，还有一个厕所在里头。15个位置，不是个个都一样的，有一个是很特别的，那个很特别的是刚好是对着那个门的，然后而且他那个装饰碗具，他那边其他的这个怎么这个桌巾啊是放在那边，他那个是啊把它整理起来的啊。几天我也不挑这个风式，我第一个觉得这个我随便坐嘛，就刚好坐在那个位置上。那以后我也学乖了，因为那个位置很重要。有时候同工跟我说，林牧师你要坐在那边，我就跟他说不要，我们都是一样的嘛，不要坐。所以我第一样事情我都是把那个毛巾放在下面，所以看起来都一样。那虽然我这样做他们还是不舒服，你我不做他们就不做，或者是说有一个人是更应该做，不是我做，所以我很少去坐那个位置，我让别人坐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有一个人他觉得他应该坐那个地方，我坐在他的位，他就很难过了，他就很难过。后来我坐多了，我就发现还有一出现一个问题，后来我发现人家不叫我坐我也很难过。哎呀，我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事情，所以因为我多做了，我为什么我坐在那个位置上，不是那个位置有什么不同，一样的，但是问题你感觉到你好像受到尊敬，那下次你不做的时候，你感觉到好像人家不尊敬你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这很危险，不要随便坐那个位置，把那个位置丢掉，让每一个人都做老百姓，面子嘛。越多这种事情，我们越难改变自己，越要人家来重视我，越难改变自己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耶稣门徒问他主啊，将来在天国的时候，我坐哪一个位置？耶稣把他们骂一顿。要小心，第三个拦阻我们的就是缺乏能力。我们不容易悔改，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去改变自己。在耶利米书第八章四到十七节，你要对他们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人跌倒不再起来吗？人转去不再转来吗？第四节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人跌倒不再起来吗？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人跌倒要不要起来？
要。
如果我讲不要，那就表示我已经 give up， I don't want to try anymore。 人跌倒要不要起来？起来。第二个问题，人转去要不要转来？就是说转去，就是说当人迷失的时候走错路要不要回头？
要。
Common sense 啊，所以耶利米问两个是 common sense 的问题，人跌倒要不要起来？要。人迷路要不要回头？
要
回。这是普通的想法，我跌倒我不起来，我受伤我不要被痊愈医治，这个是不对的，我迷路我一定要回头。诶，但是耶利米说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想，Not every person think like that. 为什么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人跌倒，我们要跌多几跤，我迷路我要走更远的迷途。哎，你发现人常常就做这些事情，我有问题的时候我再制造多一个问题，然后我再制造多一个问题，我当时遭到一个问题，最后好像我们都不晓得怎么办了。耶利米说人跌倒就要起来，你不起来你在地上你就更不能起来，你迷路要快快转回，不然走得越远那个回头路越难找。耶利米说我在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一走错了， 我就快快转回来，不然到下一个出口可能十五里啊，那十五里的时候可能就太远都不想回来啊。如果那条路继续能走的话我就不要回了，为什么这么费劲呢？也很奇怪啊，有时候我们人就是这样。那为什么有时候在一个问题里头 we take so long 读出来，就是这个缘故。然后在第六节他说，我留心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，然后下面说无人悔改恶行，说我做的是什么呢？来，人不一定这么快醒悟的，在困难中在危机当中有时候我们不是那么快醒悟。我看到一些人有点 depression， 有 depression， 那有 depression 的人他如果一有 depression 他很快就醒过来，他出来的机会比较快。如果他 depress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三年之后，那个很难医治的 depression。 所以我们有 depression 的时候要快快出来。但是耶利米说无人悔改恶行，我做，为什么他不会问自己我做的是什么？就是说在危机当中，你发现人最需要的一个这样事情，也是最没有去做的事情，就是 reflection 反省。 我做的是什么？问我自己做的是什么吗？不要去说你做的是什么，说我做的是什么。因为在危机当中，我很容易说你做了什么，你做了什么，你做了什么，而忘记说我做了什么。所以这个 reflection， 这个反省的心态呢，是在危机的时候能够挽救我们的一个镜子。不要看别人，看自己。那家里有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看自己啊。有时候一些父母跟我埋怨他们的孩子，说孩子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。我跟他说，你不要再指责他，你再指责他，你就把这个孩子推得更远。你看自己嘛，多想一下自己，我是不是我造成什么？第二，我能做什么来挽回他？因为很简单的，我跟你讲，人与人的关系很微妙。当我们的指头一指的时候，人家就走开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跟你讲，我做牧师做了，我从22岁做到现在啊，做传道人。而我一个常常求主教我的，就是不要用指头指别人，不要责备别人，不要，因为那个 it doesn't work， 他不是说不要去改变别人，而是说当我去指别人的时候，你发现人家都是给我指走了，本来我的指头是要挽回他的，结果是把他指走了，好可惜啊。你发现主耶稣基督不做这个事情啊，神也不做这个事情，我们要人悔改啊。但是在我们在讲别人悔改之前，我们一定要看自己，因为那个才最有用。我常常觉得去改变别人不容易啊，但是我觉得有一样我们可以做，先改变自己，先改变自己。因为如果我自己都不能够改变自己，我不能够期望去改变别人。然后第六节啊，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，斑鸠、燕子与百合也守候当来的时令，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。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是这些鸟聪明呢，还是人聪明？啊，很简单啊，你们就回答，人聪明还是鸟聪明？人聪明啊，对。如果是说鸟聪明的话，我们大概去动物园一起住了。当然是人聪明，但是人真的那么聪明吗？不见得，不见得。那耶利米就引用了一句话，让我们知道，有时候我们比这些飞鸟还不如。你知道这个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。也在巴勒斯坦，每年春天的时候，那些从这个欧洲那些候鸟会飞到这个巴勒斯坦来，避开那边的冬天，固定的，每年都是这样。我去年在纽西兰的时候，弟兄姐妹就带我去看看，刚好就带我去一个很漂亮的一个。不是，也是海滩，也是一个海湾，带我去钓鱼。哎呀，那边鱼真的很好钓，一放下去拉上来就是那么大条，浪很大。然后他说你看那个山头上，你看有很多百色的鸟，候鸟几千只，这样就在那个山头，整个纽西兰就是在那块石头上面有这些候鸟。他说你知道这些候鸟从哪里吗？他说是从澳洲过来的。哎，澳，我说这条鸟那么厉害，可以飞那么远吗？因为从澳洲坐飞机要3个小时啊。我说这鸟可以从那么老远，就是每年这个时候飞来那边生蛋，然后生了小鸟，然后又回去澳洲，明年再来。哎，佩服他们。那为什么这些鸟有什么特别呢？有一个特别，因为它是照着上帝创造那个原则来生活的，不改变的。有时候我们飞机有时候还会迷路，如果没有这个 GPS， 我想每一辆飞机都飞不到洛杉矶。但是这些鸟呢，它也没有 GPS， 他也没有什么雷达之类，怎么可以从那么远的一个海洋飞来，就是落在这个石头上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叫我回去纽西兰，我也找不到那个 石头在哪里。为什么这鸟可以呢？它不飞到南极去呢，或者飞到洛杉矶来，也没有任何的引导。但是这些鸟知道，为什么知道？因为是神造它们。我们人知道吗？知道神给我们造的法则，给我们神给我们的旨意带领，我们可以知道吗？那就不一定了。所以就变成我们悔改有时候很难，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辨别的能力。我最近在研究真言书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个智慧人跟愚昧人最大的一个不同，就是智慧人有辨别的能力，愚昧人没有办法辨别的能力，就是没有办法 discern。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好是坏，是长是短，我没有办法，这个路对还是不对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所以真言书有一句话说，人以为这条路是正的，但是结果却是死亡之路。就是我一直认为 this is right, this is right, this is right, 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 that's the end。 很危险啊。为什么危险？因为我以为我的 decision 是对的，我做的是对，我走的是对，但是结果发现不是的。可怕不可怕？可怕。我们花了多少时间走这条路，花了多少的力量去做决定，花了多少的精力为要达到目标，结果发现错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办法辨别。真言书说这是愚昧人。悔改不容易，但是我下一个要讲的就是说，悔改必须有三个行动。我怎么悔改呢？第一个是远离罪恶。箴言书第三章第七节有一句话说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怎么可以远离恶事呢？昨天晚上我讲到很多罪的事情嘛，我们罪谈到很多啦，有淫乱的事情，但是还有结党，还有纷争，还有恶意的论断，还有一些破坏关系的破坏，还有嫉妒，还有恼怒，还有酗酒，这些问题一样严重的。因为罪本身没有说哪一个重要不重要，所以就是当我们指别人说你犯罪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是告诉别人我也是有罪的人，只是在另外一个事情上罢了。所以罪很广泛，所以圣经说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一说当我敬畏神的时候呢，我会远离恶事。但是在这个经文前面有一句话说，他提醒我们不要自以为有智慧。如果我自以为有智慧，就是说我自以为自己有意义的时候，我永远不会学到远离恶事这个事情。很难敬畏神啊，如果我觉得我对，我怎么会敬畏神呢？很难。所以要远离恶事，怎么能够远离恶事呢？就是敬畏神。我讲到约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约瑟在主人的家，他在监牢里头，两个都不是很好的遭遇来的。他是被卖到埃及去，像约瑟这样的遭遇，我想他一定心里很多怨言。你想，我被人家出卖，我是谁？是我家人出卖，我的哥哥出卖我，他们要我死，他们把我当作奴隶卖掉，他们恨我，嫉妒我。任何一个小孩子，如果从今天的心理学社会学来说，这样遭遇的孩子他一定心理不健康。abused， 是说 abused 的一个孩子，他长大一定是一个 problem people， 他大了可能自暴自弃， 他能可能酗酒，他能吸毒，他可能今天大概就 end up 在监牢里头，这样的一个孩子，因为他被 abuse。 但是约瑟，你发觉他可以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就是不要让问题打倒你。我昨天晚上用的耶利米一个例子啊，就说这个伤痛还有惊惶抓住了我，本来是有点伤痛，有点害怕，但是因为我没有克服这一个伤痛跟害怕，你发觉这个害怕跟伤痛越来越壮大，壮到一个地步，它可以抓住你，它比我还大。那如果他抓住我的时候，我就只能够把自己交给他。伤心比我大，我只把自己交给伤心。恶毒比我大，我把自己交给恶毒。嫉妒比我大，嫉妒就掌握我的人生。罪比我大，罪就捆绑了我。所以约瑟有一个功课让我们看见了，不要让问题成为你的问题，不要让困难成为我的困难。有困难我们要胜过，而不是让困难胜过我。所以最可怕的就是让问题困难都胜过了，你发现从此以后我们都活在困难的下面。所以你看就是哦，这样的一个经历，你发觉他因为他能够认清这种事情，他继续，因为他有敬畏神的心。在波提乏的家里头，他很清楚地知道我要远离罪恶。在监牢里头，他知道我不要做一个苦读的人。所以到了他后来，他的弟兄来找他，以为约瑟会怪他们的时候，约瑟反而讲一句话，是在历史中我们要回忆的，说这些事情成就都不是因为你，乃是因为上帝的美意。这个就是敬畏上帝的心，不是你们 dictate 我的 life， 也不是我要 dictate 我的 life， 谁 dictate 我的 life？ God， 不是因为你做一点事情，你的伤害就使我跌倒永远不起来，也不是因为你推我一把我迷了路永远我都找不到，你推我一把我迷路等等，这些都不能够左右我的心情人生，因为我的人生都不是我自己掌管，是神掌管的。这个叫做得胜基督徒的生活。所以保罗在谈到一个人信主以后，重生得救以后，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什么一个人叫做新造的人呢？其实有一个过程呢，保罗说你要致死这个旧人，你要把这个旧人致死，那个新人才出来。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说，你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等等。然后他说你们要拒绝这一切的事情，你要脱去这个旧人。他用这个脱衣服啊，他说你把这个衣服脱掉，因为这个衣服脏了，你要换上一个新的 change。 古时的人的皮肤会变白吗？不会，但是我可以脱下嘛，你知道我可以脱下，靠谁脱下呢？靠主耶稣基督来脱下。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回到神前，我离开罪恶只是路的一半。所以在悔改里头，悔改的观念是说，我今天我走错路了，如果我不悔改就算我一直走下去，但是我悔改的时候其实就是回转。所以那个第一个行动远离罪恶，就是说从此这个罪恶我要远离嘛。但是这一个只是你不看罪恶，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方向，那个罪恶还是全部在你的后面的。所以你要回到神的面前来，回到神前。 回头不容易啊，我刚才讲过了。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三节有一节经文很有意思，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三节说，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我，我的名也不留意。牛聪明吗？不聪明。驴聪明吗？也不聪明。是牛聪明呢还是人聪明啊？这不开敢讲了啊。当然是人聪明嘛。是驴聪明呢还是人聪明？当然是人聪明嘛。如果我说牛比我聪明，那真的是太谦卑了。嗯。好，现在再问你，是牛聪明呢还是驴聪明？是牛聪明还是驴聪明？啊，不知道，呵呵啊，差不多啊。好，你看圣经怎么讲？他说牛认识主人。其实牛，我们说，哎呀，你是一头牛，哎，这个其实骂人的话，就说什么你很顽固嘛，像牛一样。牛是有牛脾气啊，所以牛你要改变牛性是很难的，所以你要。是一条牛跟你耕种，哎呀，那个耗很多训练，那个牛才跟你耕种。这个牛是很 stubborn animal。那它虽然 stubborn， 但是它也有一个特点，它认识主人呢。羊认不认识主人，也会认识。但是如果是有种牛来说，你发现牛有一个特点，它认识主人，所以有时候牛啊，不一定要人家赶它回家的，它自己。会回家，因为他知道这一个是我的主人，他不会跑到邻舍那个牛棚去，因为他知道他的主人是谁，这个就是牛的特点。那驴呢？驴呢就驴子，我驴子的驴啊，还比这个牛还聪明一点。为什么他聪明？他认识主人的巢。哎，这个牛知道主人的家。但是这个驴子呢，认识主人的槽，槽是什么呢？就是它吃东西那个地方。哎呀，实在来说，这个驴子好像又比不上牛那么聪明。但是因为他讲到，虽然我不记得他回家的时候，可能主人都不给主人打招呼，但是他就跑到他的饭碗去。那这两种动物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说 ，they never forget 他们的主人是谁。他不忘恩，虽然不是那么聪明，他不忘恩，他知道我的主人是谁。我们人知道吗？不一定。我们人把主当作主吗？不一定。我们有没有感谢主每一天供应我们的需要呢？有时候也不一定。有时候你发觉我们人也不见得会回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在悔改的观念里头，我们讲到说，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，与他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。单单不做坏事还是不够的，要跟神在一起。因为只有跟我们的主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明白更多的事情。有主人在的时候，你发觉我们比较容易学东西。我在训练一些学生做怎么做传道人，有时候我就把我的课本就留给他们说，哦，你们自己做，那他们做回来他们心中还不明白，那刘牧师你不要只给我这些讲义做，你要亲自来嘛，你来我们就觉得学很多。要回到神的面前，你单单读圣经是不一定可以让我们做一个跟主更亲密的人，要回到神的面前，不一样的。有时候我们小孩子啊，哎呀，父母亲有时候不太敢出远门，尤其是你的 teenager， 不然的话他回来他你走了他就开 party， 在家里跳舞这样啊。哎，但是如果爸爸妈妈在，你发现孩子 behave 得多，有主在，我们就 behave。所以我们不要把礼拜堂当作一个空房子啊， 谁在？谁在这里？我们的神。如果我们大家都知道神在 we'll be here。 我们有些话、哎、有时候我们有些意见啦、啊、就批评几句啦，埋怨几句啦。那我跟师母常常也在学一个功课，就是说我们看的东西不顺眼的时候，有时候会讲一些话，但是后来我们觉得这个不行，虽然他们没有听见，但是我们的主听见嘛，所以我们就学这个功课，就是说如果这句话他在的时候我们都不能讲的，那我们在家里还是少讲这种话，就是这样。我们不能说因为他没有听见我们就讲这些话，那就是这些话他不在，我如果我他都不能听见的话，我们就是要小心，意思说我们讲话不是因为那个听见的人在不在来讲，而是到底主在不在来讲，这个有 big difference。 有些事情我们不能说、哎、没人我就做，是没人，但是有没有神？有神嘛。所以我做事情是因为主嘛，不是人嘛。如果我每一样事情我就因为主而做，你就发觉不管有人没人，不管是好日子困难的日子，不管是困难还是不困难，我还是一样的人。这个很重要，越是就是这样的人、哎、没有人的时候他还是知道怎么做一个好的敬畏上帝的人。所以我们的生活要超越这些耶稣，不是因为面子，也不是因为人家看见，因为我们不做事给人家看，我们是给主看。这一个成为我们的侍奉生命里头一个很大的力量跟喜乐，我实在是要感谢神啊，因为让我们看见。所以耶稣说当一个人能够真诚的悔改，耶稣给他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就是你来跟从我。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以耶稣说如果你要悔改，你要远离罪恶，你要回到上帝的面前，就跟从我，因为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神那边去。而且他提到两个，说你要跟从我有两个很重要的行动，一个是什么？你要舍己。舍己这个很难，刚才我讲到三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缘故，都是跟自己有关系，我不认错嘛，我的面子的问题嘛，我的本性的问题嘛，或者我的 自尊的问题嘛，所以这些其实就是 self 自己，越有自己我们越难侍奉主，越有自己越难侍奉主，真的。如果每一个人是自己，我们教会就有150个人的自己，怎么侍奉主啊？我们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舍己向主的话，那就是主自己，那有很大的不同。要舍己，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要背起十字架。背起十字架，那十字架象征什么呢？降生一个代价，同时也是一个希望。十字架看起来是一个代价，哎呀，别人批评我，我一定要忍受他，或者别人欺负我，我要忍受他，这些我为什么要忍受他欺负他，是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做可以去挽救一些事情。耶稣也是这样讲，如果别人打你的左脸，你右脸也给他，如果人家要你走一里，你走二里路。你的敌人你要爱他，人家有对你有求，你不要拒绝他，你给他。所以耶稣把我们的生活定在另一个标准里头，为什么？如果你打我的右脸，我也打你的右脸，那结果有几个人打人？两个。那有两个，你踢我一脚，我也踢你一脚，你打我的女儿，我打你的孙子，那你就发觉我们几乎都是一样的人。所以耶稣说我们一定要超越这一个，当别人用不好的方式来对我的时候， 我千万不要用这种方式去对他，因为箴言书说，不要照遗忘人的话回答遗忘人，免得你像他一样。你要用遗忘人的话回答他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，那是提升，意思说我们千万不要以恶报恶，要以善胜恶。那这个要背起十字架，因为十字架带出一个希望。 It's tough， 是要付代价的，是很难的，但是如果这个是真理，这个是好，这个是良善，我愿意背起这个十字架，因为这十字架可以指出一条新的路。要感谢神啊。这个 A.W. Tozer 他说，凡是与基督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人都有三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，他们只有一个方向， They have only one direction。 第二个特点， They can never turn back， 他不会再回头。第三个特点，他没有自己的计划，就是被十字架跟从主的意思。只有一个方向，我不会再回头了。第三，我也不再有自己的计划，都是神的计划在我的身上。要感谢主了，因为主总是给我们希望。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实在能够启开我们的心。我求你与我们同在，也保守我们。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是我们的智慧，你也是我们的能力，我们的喜乐。我们献上感谢，将祷告奉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